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集庆、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 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束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词是 feel like。 feel 就是 F-E-E-L， like 就是 L-I-K-E， feel like。 feel like 时常是想或感觉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如果我去看一场很 sad 很悲伤的电影，我可能会告诉我太太或我朋友说 I feel like crying， 我好想哭。 I feel like crying， I feel like crying。 第二，如果今天天气很好，加上我有一点自由时间，我可以告诉我太太或我朋友说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 我想去散散步。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 第三，如果我做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譬如我打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会说I feel very sorry， 我觉得很抱歉。 I feel very sorry， I feel very sorry。 今天为您介绍 feel like 这个英文词，为你造了三句话，我们再一次练习吧。第一， I feel like crying， 我好想哭。 I feel like crying。 第二，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 我想去散散步。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 第三， I feel very sorry， 我觉得很抱歉。 I feel very sorry。 Feel like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词，我希望您常常用 feel like 这个词。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feel like。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一家四口在医院病房里团聚的日子，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说不上是喜悦还是悲伤。每个人仿佛都在与时间赛跑，分分秒秒都不舍离开。父亲 顾不上初来家国的时差反应，日夜守候在病床前，不忍睡去，生怕自己稍一困倦，姐姐的生命就会从手中悄悄溜走。片刻即逝，母亲因为听觉上的障碍，有许多时候不能与我们分享姐姐的话语，少了言语上的沟通与交流，也因此平添了几分忧愁。而我深知道作为母亲的心意，了解她面对姐姐的病情而无能为力的苦楚。有时我尽量将喂水喂冰的工作交给母亲来做，让她最后体会一下照顾女儿作为母亲的职责。在母亲的内心深处，饱含着五年来未能陪在姐姐身边，未能及时关怀照顾她所留下的歉疚与遗憾。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她，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父亲的心。当两位老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想来弥补的时候，命运之手却又将两颗早已支离破碎的心玩弄于股掌之间，只留给他们短短的14天。在医生确诊生命极近边缘之后，姐姐又顽强地熬过了14个昼夜。我想她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为父母，为我，也为一家人的片刻重聚不停地战斗着。但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忍受了巨大痛苦之后，她还是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我们虽有千般的不愿与百般的不舍，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最后的离别时刻。姐姐走的时候非常的安详，没有挣扎，没有痛苦，仿佛睡着了一般，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梦和3颗凌乱的心。望着她渐渐停止了呼吸，渐渐的没有了心跳，纤细而美丽的手指慢慢褪去了红润的色泽而变得苍白，我的心被抽紧了。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的接近死亡，感叹生命为何如此的脆弱，如同一阵清风般缓缓荡去。当我用双手极力去挽回时，却什么也握不住。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走了，他有太多的梦想没有实现，有太多的人生经历没来得及体会，有太多的话语我们还没有分享。记得刚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夜晚，姐姐和我还畅谈着未来，计划着以后如何如何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一间给父母住，一间我们两个住，幻想着一家人共享晚餐，漫步公园，享受阳光的情景。而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就连他想要在自己的浴缸里泡个热水澡的小小心愿都没能实现。谁能想到他刚刚结束化疗的1个月，癌症就复发？谁又能想到我和姐姐短暂相聚2个月，父母仅仅陪伴14天之后，我们就要永远的失去她。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姐姐，一个在别人心目中永远快乐永远微笑的好女孩，现在想想一切都太迟了。她永远的留在家国的土地上，天人永别。就在姐姐离开的前2天，我们得到了祖父在国内去世的消息，而原本已憔悴不堪的父亲终没能见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与此同时，姐姐的移民申请也获得了批准。 仿佛是造化弄人，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不知心里是何种滋味，我不懂为何不幸一起降在我们的家庭，为何人的命运可以如此多难。妈妈说，姐姐是我们家的小天使，离开我们之后会去天家，住在天堂。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在那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痛苦，也没有离别，到处盛开着百合花，姐姐最喜欢的花，而我们一家人将会在那里再次团聚，永不分离。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听众朋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造了我们人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真理赐给了我们。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吴立兄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你邀请我来。
吴弟兄，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很久都走不出失恋痛苦的阴影，好不好请您用一句神的话给正在失恋的年轻人一点鼓励，帮助他们走出痛苦好吗？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神说，你们把一切的忧郁切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失恋的人需要知道，神是很深爱你的，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许朋友会拒绝你，放弃了你，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很爱我们的。神不但爱你，而且神叫你要把心里的重担卸给他，他要帮着你背负。那怎么样卸给神呢？神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应当一无忧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具体的做法。
吴弟兄，谈到失恋，有不少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身材不够好。这些年轻人来找神，请求神帮助他们的话，您觉得神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鼓励、来肯定、来开导这些年轻人？
诗篇139第14节，我们读到，神啊，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看自己不够漂亮，但是神造我们是造得很好的， 很美的。每一个人的美丽都是独特，张三和李四的美丽是不一样的。刚才神告诉我们要向神祈祷，把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可以求神让我遇见一位欣赏我、看我为美丽的人，就像中国古话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爱我们的人总是看到我们的美丽。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真正的美丽不是短暂，存在于脸蛋、身材、皮肤、外表的。真正的美丽也不是靠化妆品、衣服、发型提供的，而是存在灵魂深处，存在我们的心里。靠着追求神的品格，靠着信靠神而来的。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神这样说：不要贪图舒服的荣耀，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去顾别人的事。这是神的话。我们人都是自私的，都会为我们自己先着想，有时候我们就没有为别人着想，尤其是年轻人，因为还年轻，都很需要认识耶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离开舒服的天堂，为什么呢？原来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着想，顾我们的事，不是他自己。他离开了天堂，到世界上来，以致世人能够靠着他脱离罪恶，上天堂。因此，耶稣甚至需要背负十字架的罪行，很痛苦的苦行，受了很多的委屈折磨，但是他没有抱怨。耶稣他愿意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年轻人靠着自己难超于自我中心，但是靠着耶稣的救恩绝对能够超胜。
吴弟兄，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些女孩子认为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好，他们不相信男人，神有哪一句话能够回答这些女孩子的想法呢？
神是良善的，神给的都是好的。女孩子面对选择婚姻的对象，真的需要向神祈祷，求神赐给她一位爱神的男人。因为爱神的人会遵守神的教导，所以当女孩子不可爱的时候，这个男人他会因为敬畏神、爱神而宽容、怜悯、饶恕，并且忠于配偶。因为耶稣对丈夫的话是这样说：你们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像耶稣一样的。
吴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把神的真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挑战，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我也很高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在我们个人面对的挑战、挫折、困难当中启发、引导、鼓励、安慰的作用。也希望听众朋友您在困难当中不要忘记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充满神的爱的地方。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 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纪。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丹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丹说，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丹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约拿丹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旁边设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 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次日早晨，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丹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约拿丹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打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
Hi, this is Charles Cott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我
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five, a leader is willing to change.
卓越领导人的第五个特质是领导人愿意改变。一个人寻求成就、成长、成功所面临最无情的敌人，可能是欠缺酌情变通的能力。有些人似乎太迷恋过去而无法面对现在。很少有事情带来的挫折感比在不适合您的工作与组织上挚爱难行更大。那就像穿大两号或小两号的鞋子一样难受。您是位销售人才，却在做会计的工作吗？您坐在公司的总裁位子上，却真希望在家里带孩子吗？您宁愿在教会担任牧师，却肩负着工程师的责任吗？ 您是位企业家，却在一个思想越来越落伍的组织中工作吗？检讨自己，分析现况。如果您和现单位搭配不当，考虑换个环境。好的领导人并不需要爱变化，但是需要愿意接受改变。改变是个人成长的催化剂，它把您从泥坑中拉出来，给您一个新的开始和重新检视自己方向的机会。抵挡改变的人，事实上是在抵挡成功。学习灵活变通吧，否则您就要学着与失败为伍了。领导人愿意改变。听众朋友，我希望您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谢谢您的收听。
年轻人常有崇拜的人物，一般人也有敬佩的人。有谁赢得您的尊敬，让您打从心里头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要告诉您我心里头非常尊敬的一个人。他不是现代人，是大约2000年前的人物，是圣经新约里边提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是利未族的犹太人，出生在居比路，是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马可的表兄。他的名字就希伯来文原意是劝慰、安慰、鼓励人的意思。跟其他圣经的人物相比，巴拿巴的名声要小多了。但是他对早期教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比方说，巴拿巴为人慷慨，他卖了家产，把钱都用在教会的需要上。巴拿巴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给使徒保罗的鼓励。保罗曾经迫害基督徒出了名，所以当他悔改之后，很多基督徒怕他，不相信他。巴拿巴相信保罗的改变是真的，并且鼓励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态度把巴拿巴的勇气与信心显露无遗。巴拿巴给保罗的鼓励让我想起一句名言：赏识别人的天分比自己拥有的天分更重要。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与他同行的就是巴拿巴。稍晚，巴拿巴也带着约翰马可旅行布道。他是个很好的传道人，处处得人尊敬。巴拿巴的人品当中最叫我心服的，就是他鼓励别人的能力与好意。今天，这个品质很需要大大的倡导。不论是尝试行善的小人物，或是上帝的大仆人，大家都需要鼓励。没有人了不起到了不需要鼓励的程度， 也没有人微不足道到不值得别人鼓励。鼓励带来安慰，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鼓励与安慰。论断别人容易，唯有靠鼓励才能消除不好的成见。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我墓碑上的墓志铭是：因为他的鼓励，人人尽力而为，有了最佳的表现。每个人都需要花时间培养鼓励人品质，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巴拿巴，叫别人在得到鼓励之后有辉煌的成就。听众朋友，您想知道巴拿巴身边的人是如何的看他的行为吗？或许更重要的是，上帝如何的看巴拿巴。圣经《使徒行传》十一章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各位朋友，我一直想把这位我钦佩的人物巴拿巴介绍给您，很高兴今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
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